大家好，今日系5月23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喺5月21号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嘅听证会上表示，为咗优先确保对伊朗嘅史诗之奴行动嘅弹药供应，美方暂缓咗价值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案。呢个消息一出，引发咗一连串嘅反应。系咪川普对台政策转向咗吗？川普向北京低头咩？会唔会影响华盛顿喺印太地区嘅军事承诺？各种质疑嘅声浪都出晒嚟。今日5月22号，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回应话，台湾政府已经注意到相关嘅报道，但强调目前冇接获美方会调整呢项军售案嘅任何正式资讯，并且呼吁目前最重要嘅任务系在于台湾正喺度进行嘅军购特别预算案，希望审议过程能够顺利完成，避免因为外部消息而产生变数。先睇下网友系点样睇噶。有人话，川普未去北京之前，呢个军售计划仍然系未决定，并且搁置咗喺度，佢一直就冇决定要取消军售。亦都有人话唔使担心，美国军售只不过系时间问题。台湾系川普手上少数可以刺激到中共嘅牌，打完就冇噶啦。军购如果真系通过咗，咁样中美嘅后续谈判可能都会暂停。而中共反应咁激烈，对台湾都冇好处。美国暂停对台军售，话系要优先保证对伊朗嘅战备充足，言外之意喺之后可以随时恢复对台湾嘅军售，留翻啲余地。亦都有人认为川普从来都唔系卖台，47年嚟嘅外交禁忌佢都敢打破，暂停军售都只不过系谈判台上嘅战术，唔系战略退让。真正嘅外交高手从来都唔会将啲牌一次过打晒。川普总统正喺度用最高明嘅手段重新定义台海博弈嘅规则。另外，仲有观点认为，即使川普暂缓军购，都唔好产生疑美情绪。第一，从宏观嚟睇，美中之间嘅战略对抗同竞争嘅本质并冇改变，甚至仲有恶化嘅趋势。只要呢个大嘅姿态唔变，咁样台湾对美国就依然拥有不可替代嘅战略价值。第二，台湾唔可以将美国对台军售当成理所当然，更加唔可以坐以待毙。台湾必须要将危机当成转机，全力发展自己嘅国防产业同工业。台湾必须要睇清楚自己可以做乜嘢同唔可以做乜嘢，而最核心可以做到嘅就系行好国防自主呢条路。第三，日本同印太其他盟友嘅态度系非常重要嘅。日本唔希望台湾因为失去美国嘅支持而成为被中共突破嘅缺口，因为对日本会构成严重嘅威胁，所以日本唔单止会支持美国对台军售。从长远嚟睇，台湾除咗向美国买武器之外，都要向其他国家买武器。所以从呢几点嚟睇，川普所谓暂停呢，亦都只系战略需要，台湾唔使怀疑，更唔好心急。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美国叫停对台军售啊，川普嘅目的系乜嘢？基本上就系攞对台军售嚟做一个谈判嘅一个筹码。咁而家美国同中共嘅关系就系 transactional， 做一单系一单。所以川普去中国访问，亦都系要把美国嘅高科技嘅晶片啊、美国嘅农产品啊，同埋飞机啊卖到中国去。中共虽然答应咗一啲，但最后会唔会做就唔知道啦。所以川普系攞对台军售嘅案俾中共施压，催促佢哋快啲买。如果唔买，我就大举军售。但系佢如果买咗咧，我认为川普只系延迟军售啫，佢仲系会军售嘅，因为将台湾武装起嚟符合美国嘅根本利益嘅，美军唔会承担咁大嘅压力与伤亡。如果打仗嘅话，这个只系一个延迟啦，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喺目前两场战争嘅情况底下，美国已经欠咗台湾300亿美元，已经批准咗嘅军售都未有交货，所以呢140亿延迟一下，对美国无伤大雅。但系咧，对于同中共谈判好有用，所以我认为就系攞嚟做一个谈判嘅筹码啫。反而台湾要留意，唔好反应过大。我认为台海嘅安全独立于中共之外，绝对系符合美国嘅国家利益嘅。无论系从国家利益道义，定系从美国喺全世界同埋东亚嘅信誉睇，美军都一定会保卫台湾。
几日前咧，川普两度表示要同赖清德通话，呢样嘢本身咧就系美台关系嘅升温。 台湾外交部寻日21号对媒体表示，赖清德总统非常乐意同川普总统对话。赖清德办公室话，仲未有收到美方关于通话嘅资讯。如果川普同赖清德通话，咁样将会系几十年嚟美台两国在任总统之间嘅首次直接对话，打破咗美国长期以嚟唔同台湾进行最高级别接触嘅惯例。因此咧，呢次通话性质可能更加触动北京嘅神经，甚至会引发中共嘅报复。
嗰个川普同赖清德如果通话，嗰个系大举动。自1979年以来，嗰个美国同呢个叫做台湾总统第一次通话，所以咧将会系史无前例。一旦通话，嗰个下边美台之间各层官员往来就都唔系问题，因为总统都通话嘛。所以咧会俾台湾对美外交一个巨大嘅空间，对中共打击好大。中共一直想喺外交上围剿台湾，让台湾失去所有呼吸空间。川普呢个通话对中共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可能川普都将通话当作筹码，去完成同中共间的交易性外交，等中共承诺的嘢赶快照做，咁就唔使通呢个话。无论是川赖通话定是对台军售暂缓，我认为都是川普同中共打交道所用的筹码。
短短7日，大戏是密集地上演。川普是先去了北京，然后回去的飞机上就打电话给高市，而高市呢即刻又去了韩国李在明的老家。转头普京呢就访问了北京，跟着川普发声要同赖清德通话，现在呢又传出习近平下星期就要去北韩见三凤的消息。有意思的是，韩联社呢引述韩国政府国安高层的讲法，习近平下星期出访北韩会谈，先遣团已经抵达了北韩做准备工作。而国安官员仲透露，由于习近平先至啱啱同川普会面，他呢次出访北韩，想撮合川普同金正恩见面，并在当中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深化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而外界认为，习近平撮合川普同金正恩，一是可能担心中共被边缘化，如果北韩直接跨过中共，同美国达成某种私下协议，就会直接危及到中共。第二是想增加对美国的外交筹码，想用北韩牌来牵制台湾议题。第三就是还有另外一种讲法，习近平是不是要好像金氏家族那样，逐步推动红色江山代代传的家族化路径。习近平和普京会晤那时候，坐在紫檀龙门椅上，在国内各大媒体亮相，这件事也都暗示着他本人想成为中国的九五至尊。而习近平的独裁帝王之心是超然若揭，因此呢有人就联想到他对金正恩接班模式的兴趣，还有借鉴，尤其是习近平的女习明泽未来会不会好像金正恩的女那样，成为外界越来越关注的话题。而习近平对普京现在的态度是若即若离，好像大哥打法要犯的。这次呢在北京国宴上，中共军队的军乐团为普京演奏了《天鹅湖》入面最出名的片段《四小天鹅舞曲》。而在俄罗斯文化入面，天鹅湖有着极深的象征意义。由苏联时期开始，每当最高领导人过了身，发生重大政变，或者是国家陷入严重危机那时候，电视台就会反复播放天鹅湖，这件事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一个黑色幽默的梗了。所以呢，有观点认为，话习近平太狠了，用天鹅湖帮普京送终，普京块面都激到绿晒。习近平，你是不是在就紧我啊？值得关注的是，今日卢比奥在北约会议上宣布美国退出调停俄乌战争，美国只有在局势改变的情况下才会重返谈判桌。美国的态度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有两点，一就是美国要将俄乌战的烂摊子交给北约欧洲了。第二就是放手等乌克兰猛攻俄罗斯，最近乌克兰是猛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俄罗斯损失巨大。不单止这样，100多架无人机已经打返去首都莫斯科，前线俄军压力亦都是非常大。5月21号，泽连斯基自己就证实乌克兰阿尔法特总部队攻破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占领的赫尔松总部，这个是主要的俄罗斯指挥部，大约有100名精锐部队的俄军伤亡。另外呢，今日下午俄罗斯的 Telegram 频道上议论纷纷，话乌克兰准备在未来24个钟头内发射3000架无人机。消息呢仲未有得到证实，但是如果属实的话，这个将会是这场战争的重大升级。前几日 乌克兰啱啱发射咗千架无人机，系打击咗俄罗斯嘅14个州。彭博社就有报道话，普京希望喺今年年底前就结束战争，但系前提系佢能够向俄罗斯嘅民众展示胜利。而外之意咧，普京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战争嘅收官问题啦。佢唔系唔想停，而系绝对唔可以输住停。而家咧就要睇乌克兰、欧洲、美国点样俾佢落台阶啦。你觉得美国呢次暂停军售系暂时卡一下，仲系唔会再俾啦咧？你系点睇嘅咧？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三高问题源头就喺肝、肾、脾脏嗰度，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补肾，血脂高咧要健脾，一项一项咁嚟调理，系咪太麻烦咧？三高代谢宝纯天然草本，一次就顾到三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到身体。而家就打电话或者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宝，令到三高真正调理落嚟，唔系压落去。
美伊协议仲喺悬而未决中。5月22号喺瑞典克尔森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连续就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北约内部合作发出警告。他强调北约必须令所有成员国都受益，并指出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及盟友必须准备一个 B 计划。北约盟国已经开始讨论最坏情况。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强硬指出，我们都希望同伊朗达成协议，令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同时令他们放弃核野心。如果几周后伊朗决定我们不在乎继续关闭海峡，向船只收费或者击沉不听话的船只，那个时候就必须有人采取行动。卢比奥透露，很多北约盟国对此高度认同，会后纷纷向他表示支持。在对伊朗有12周的打击以来，美国亦都在加紧进行武器弹药的制造。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今日在 X 上宣布，新的军需品生产中心47号大楼已经破土动工，他们将增加87000平方英尺的面积，以扩大萨德导弹拦截器的生产。他们表示，这个是我们90亿美元以上投资的一部分，旨在满足不断增长的军需品需求，加强美国的工业基础，并支持美国及其盟友。而就在今日，川普总统突然取消了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川普国家之旅，并将在纽约发表演讲后直接返回白宫。原因不明。但是一个关于不参加小唐纳德川普婚礼的铺文中，川普总统说，我觉得在这个重要时期，我留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对我来讲很重要。卢比奥的 B 计划加上川普总统的突然举动引发猜测。而与此同时，伊朗已经决定不同美国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核谈判被取消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海伊说，现在不是跟敌人讨论核问题的合适时机。有人认为可能是有对伊朗的新行动计划，亦有人认为另一个可能是卢尔·卡斯特罗被拘留，古巴正投降。与此同时，根据最新发表的航路通告，伊朗西部领空已经紧急关闭到星期一早上，只准许日间的局部民航飞行。据 CBS 报道，根据熟悉相关规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即使针对长期对峙局势的间接外交调停仍然在进行，川普政府星期五正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做准备。报道补充说，截至星期五下午，还未就任何新的打击行动做出最终决定，但战争部和情报官员已经开始更新海外美军基地的召回名单。部分军方人员亦都因为预期可能采取行动，取消了阵亡将士纪念日星期六日的计划。报道指出，政府官员表示，五个大厦已经处于全天候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执行总统可能下达的任何决定，并警告如果伊朗未能达成协议，将面临严重后果。另外，有一名受过伊朗革命卫队训练的伊拉克籍激进分子被人捉了，他正计划在伊凡卡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屋企对他落手，甚至还准备了那处房产的详细蓝图。据报道，这个恶徒曾经对他人宣称必须烧了川普的屋企。联邦探员在阴谋得逞前及时阻止了这场邪恶行径。伊凡卡和他屋企人现在都安全无事。与此同时，美国在台海和古巴亦都在布局。 美国战争部5月22号表示，有关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约140亿美元武器装备一事的细节，仲在决策前的审议中。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早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已暂停向台湾出售价值约14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原因是需要确保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有足够的弹药供应。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答复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和所有异议中的对外军售和安全援助事项一样，相关细节在总统最终决定前仍属决策前的审议阶段。我们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美国继续遵守与台湾关系法一致的长期承诺。而另一方面，美国对古巴的行动正加剧。综合《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报道，在美股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古巴军方虽然公开表示已做好战斗准备，但多名专家指出，如果美军真正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几乎无力防御。报道指出，古巴军队曾是拉美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在冷战鼎盛时期，古巴武装部队拥有超过20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被部署到从安哥拉到叙利亚的多个冲突地区。配备现代化的苏联米格喷气式战斗机和苏联建造的护卫舰。现在这个局面已发生巨大变化，古巴军队现役士兵人数已缩减至约4万至 4.5 万，并分为三部分，分别负责保卫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古巴空军仅存的几架战斗机可能已经无法升空，海军舰艇亦都大多无法运作，仅剩海岸警卫队使用的小型船只。而美军对古巴的行动正加剧。接下来的新闻，我们会向你介绍美军的重大军事行动和正实施对古巴海空情报侦察力量。外界甚至认为，从各方面来看，活捉马杜罗的情景非常有可能在古巴再次上演。美国不想再陪俄乌谈一场没有结果的和平谈判。乌克兰就将战火打入俄罗斯能源命脉，欧洲亦都开始加速塑造自己的长程导弹。另一边，普京访华睇似是好风光，但是没有拿到最关键的天然气协议。有消息说，北京在价格上狮子大开口，令到普京空手而回。德媒甚至形容，昔日的俄罗斯老大哥现在已经变成向北京求援的小弟。22号，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因为没有成果而暂停。美国不想再参加无休止但是没有结果的会议。不过，如果局势有变化，美方仍然准备恢复谈判，就在外交降温之际，战场迅速升温。乌克兰对俄境内能源设施的长程无人机攻击已经去到开战以来最密集的程度。截至22号，五月内至少11座炼油厂和相关设施被袭击，平均不够两日一次，冲击俄罗斯大约四分之一炼油能力，汽油和柴油供应压力很大。21号，乌军打击萨兹兰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炼油厂，那里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800公里，袭击引发大火。俄方确认至少有两个人丧生。22号晚，炼油厂、弹药库、防空设施、指挥所和俄军人员等几个目标再次被打击。这一波攻势显示三大特征：频率高、反复打、深入俄罗斯腹地。分析认为，乌克兰长程无人机和情报能力明显提升，就算俄方加强防空，都很难完全拦截。与此同时，俄罗斯延长汽油出口禁令，国内燃料压力升高。21号晚，莫斯科周边亦都受到无人机袭击，几个主要机场一度封锁。俄罗斯后方能源和首都圈正成为战争新焦点。与此同时，欧洲亦都喺度加速补强自己嘅长程打击能力。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正寻求加入英国和德国发起的长程导弹计划，研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地基长程武器，包括隐形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以提升欧洲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打击俄罗斯终身目标的能力。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近日举行联合核武演习，加上乌克兰在北部边境增兵，外界担心白俄可能会被卷入战争。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就表示，明斯克不会主动参战，只有在白俄国土被侵犯的时候才会介入。 但系佢亦都强调，白俄会同俄罗斯共同防卫国土。卢卡申科同时向泽连斯基发出信号，称如果佢愿意沟通，无论喺白俄定系乌克兰，佢都准备好见面。之前，泽连斯基警告乌方观察到白俄边境出现异常活动，并掌握俄罗斯可能从北部扩大战场的多项方案，所以基辅已经加强了北部防线。在战场和外交双重压力之下，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普京希望最迟在2024年底前结束乌克兰战争，但前提是必须取得能够向俄罗斯国内宣称为胜利的条件。俄方希望全面控制乌东顿巴斯，实质承认俄罗斯已经取得的领土收益。而普京今次访华虽然带回了大约40项合作文件，但是真正最重要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还未获得北京最终批准。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21号在 X 平台分析指出，多数所谓协议只不过是谅解备忘录。这条管道计划将俄罗斯北西伯利亚天然气经蒙古输往中国，但是价格和供气条件还未谈定。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失去了大部分欧洲能源客户，所以更加急需打通对华出口新通道。但是北京非常明显不急，媒体披露中方希望以接近俄罗斯国内补贴价买气，大约每千立方米50美元，远低过中国目前支付的价格。金融时报亦都引述知情人士说，中方在价格和供气量上提出的要求令到俄方近乎难以接受。张家敦认为，这个显示普京没有拿到真正需要的东西。表面上中俄关系高调升温，实际上北京正趁着俄罗斯战争困境压价。所谓无上限友谊，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柏林日报形容，普京原本想令欧洲依赖俄罗斯能源，结果俄乌战争和西方制裁反而令俄罗斯逼不得已以折扣价向中国出售天然气，并在基础建设、技术设备、无人机零件等方面高度依赖中国制造。昔日苏联老大哥正沦为向北京求援的行乞小弟。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5月21号，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实施，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刚果、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必须全部经由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入境美国，并且要接受统一的集体筛查。同时还宣布暂停相关外籍旅客入境。卢比奥表示，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伊波拉病毒不可以进入美国。卢比奥说，美国已经提出资助刚果的计划，将会资助在非洲疫区建立首批50间临时诊所，去支援应对疫情。今日5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表声明表示，今次伊波拉疫情涉及罕见的本地报招毒株，已经造成177人丧生，有大约750宗疑似病例，但实际规模可能远高于目前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今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1号，马英九妻子周美青发表声明，以马英九的健康为理由，委任马家大姐担任基金会主要执行者。隔日，马英九和律师和亲信们录制短片，马在短片中亲手写声明，谴责背叛者，并否认了授权一事。根据台湾综合媒体报道，周美青在声明中说，考虑到马英九日后的医疗需求和照顾安排，已同马家亲属达成共识，正式委托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担任基金会的主要执行者及对外发言人。同一时间，马以南亦都以马家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称马英九任职40几年，家人希望他能够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基金会事务全数交由董事会处理，并对所有同马英九共事的同仁同幕僚表示感谢。但22号，马英九本人却发表声明，对妻子同大姐发表的代管声明表示错愕同遗憾，并指出相关声明事先未经他同意。马英九强调，绝不同意由马以南安排或者执行他的医疗等个人事务，以及代表马家人发言。 更加唔能够同意马尔南嘅主张，将基金会事务全部交由现任嘅董事会成员处理。马英九要求尽快聘请廖继斌、赖杏源等四位新董事，以整顿基金会。针对外界盛传佢患有失智症，76岁嘅马英九表示，自己每日读报纸、运动，思绪清晰，指全民可笑。马英九在声明中还特别点名他的幕僚萧旭岑及黄光慈，指控两人涉嫌刑法侵占及背信罪，对此觉得痛心疾首，决心查明真相并移送法办。外界早前传闻马英九健康抱恙，据多家媒体报道，马家人已经在15号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辅助宣告，台北地院已收案并于本周完成分案，案申请人为马尔南，案由为辅助宣告。辅助宣告是指当事人因精神或心智状况影响判断能力时，法院可依法作出宣告，并指定辅助人协助处理事务，部分重要行为需经辅助人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
你以为眼睛老化只是老人家的问题吗？错了，现代生活中的蓝光、空气污染，还有经常挨眼瞓，都是在说加速眼睛的老化。健康520的这一款润眼宝 Eye Moist 特别针对这一点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它包含蓝莓、接骨木莓和松树皮，能够提供满满的花青素来到抵御自由基，并且延缓老化，再加上维他命 C、E、酵母西以及葡萄糖酸锌，能够精准地维护眼睛的微血管健康。这个就好像帮双眼补充专属的综合维他命，令到双眼从里到外强壮起来。为了令到营养能够深入到眼部，它还添加了 C3 姜黄素来到促进血液循环，每日两粒，轻松地维持好眼力。现在购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快点点击下方链接或者上网搜寻润眼宝，照顾好你的灵魂之窗。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